弟兄姊妹们，新年蒙恩。很快的2024年又过去了，又到2025年了。好，我们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能够来主的殿中来敬拜主，也能够一起的来学神的话语。好，今天我要讲的信息题目是以加伯约柜为何被掳。好，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平安过了2024年，又给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新的恩典。主啊，我们现在天气有一些变化，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感冒的、生病的，主啊，求你来医治，坚固信心，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更加的去仰望你，依靠你，那我们更加的来跟你有建立好的关系，也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我们如何的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求你保守带领下面的时间，你保血也洁净你的孩子，成为你可愿的器皿，圣灵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今天也是圣餐主日，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那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认罪悔改，能够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那我们再一次的坚立我们与你所立的约。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今天这经文比较长，所以谢谢大家刚才读了那么多的经文。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这边已经讲到之前哈拿怎样求孩子，神怎样赐给他一个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如何的敬畏神，从小就服侍神，在以利在示罗那边服侍神，来生命不断的成长。这一章呢，我们就讲到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常言说，胜败来兵家常事，打胜仗靠的是军队的实力，是吗？士兵的士气，还有作战的谋略。比如说现在我们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本来俄罗斯以为三四天就把乌克兰给搞定，没想到打了两年多，现在还要北韩派兵来支援。那个还有以色列，哇，以色列跟这些黎巴嫩真主党啊，跟这些恐怖组织的战争啊，哇，他们精准能够把这些恐怖的头目精准击杀，哇，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现在战争靠的是军事，靠的是资讯。然而在几千年前，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打仗胜利呢，却不能够依靠军队的实力呀、士气呀、高科技呀来衡量。因为如果论军事的实力的话，非利士人会制造铁车，会制造铁的兵器，以色列人可能还只能够用铜器，所以呢，完全跟他没办法对比的。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以色列是否有神的同在。因为以色列民族在列邦中是最小的一个民族，人口也少，是否依靠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一到十二节记载了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两场战争。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场战争一次比一次失败惨重，最后连神的约柜也成了非利士人的战利品。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神不能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吗？难道神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约柜吗？竟让这些外邦人非利士人给掳去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的 圣经，以加伯、约柜为何被掳？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经文大概的内容，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在这里面好像是以色列人主动的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其实你去看西斯四译本会发现，其实是非利士人他们一直的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被动的出去去迎战，所以他们安营，然后两军对阵，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败了。死了多少个人啊？死了4000个人。对我们来说4000个人就是一个数字嘛。你想一想看，我们这个教会普通话堂大人家孩子400个人，10倍，死的人数10倍。哇，以色列10倍的士兵出去都是20岁到50岁之间青壮年啊，是很悲惨的事情。可能很多家庭都是哭嚎声，他们的儿子死了，他们的丈夫死了，他们的士兵死了。非利士人当时是在克里特岛，他们才海上迁移到迦南沿海平原上，他们非常的勇敢善战，而且掌握炼铁的技术还有铁车，所以呢非利士人其实在士师时代就辖制以色列人40年，所以当时神兴起参孙来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百姓他一再一次的受到非利士人的攻击，而且惨败，死了4000个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去，从那里将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在这里面当百姓打败仗回到营里面的时候，就问以色列的长老，就问了一个问题，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他问的问题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以色列人不是靠人多靠武器精良，而是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那他们打败仗了，就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这个长老问的问题是没错的，但是他的答案呢却是很糟糕的。他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觉得我们打败仗是因为约柜没有抬来，约柜是神的宝座啊，是代表神的施恩座，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我们把约柜抬来了，我们就会打胜仗了。约柜是随便抬了吗？约柜是做我们的护身符，出去打仗的时候能够打胜仗用的吗？可能他们想到过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祭司就是抬着约柜绕城，是吗？最后不会一兵一卒耶利哥城倒塌了，所以他们想，哎，我们也把约柜抬来，也能够打非利士人。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是神吩咐那个以色列百姓这样做，神与他们同在，这些百姓领袖都非常的，祭司都非常的顺服神，敬畏神。神叫他6天绕6村，他就绕6村，第7天绕7村就绕7村，不讲话就不讲话，吹号的时候大声呐喊他们就大声呐喊，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神才与他们同在，神才能够替他们征战。但是在这里 以色列领袖顺服神吗？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敬畏神吗？以色列的百姓顺服神吗？所以他们长老给了一个很糟糕的答案，就是把约柜抬来。约柜是在示罗会幕里面放在至圣所的，大祭司一年在赎罪日才能进去一次，不是你随随便便要抬就抬，要看就看的。以色列人观看约柜被击杀死掉几十个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长老出了馊主意，这些祭司以利两个儿子他们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把那里坐在厄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约柜上面有基路伯天使用纯金打造，打开翅膀遮住这个约柜，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使天君都要听他的话。他们把约柜抬来的时候，以利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就跟神的约柜一起来的，因为只有祭司才能抬约柜，所以呢他们就跟着约柜一起到战场上，以为哈现在旗开得胜，百战百胜。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面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哇，百姓看到约柜抬到那个营中啊，大声欢呼，地都震动起来了。哇，很高兴，这下我们不怕非利士人，这下我们一定打胜仗。而非利士人听到哇，对方营地里面怎么震耳欲聋，他肯定派探子去查看，哦，原来是约柜，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他们称希伯来人的营中，为什么？外邦人称以色列人叫希伯来人，意思是说是从大河那边渡过来的外邦民族，因为他们当时是在乌尔过了幼发拉底河才来到这个迦南地的。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有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了，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奴仆，如同他们做你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争战。非利士人反而非常的惧怕，这里面好像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约柜的态度反而是相反的，以色列人随随便便打败仗了，也不去反省什么原因，就把约柜，圣洁的约柜就随便的从至圣所抬来了，两个祭司傻傻的也跟来了。然后呢，非利士人他们反而惧怕，他们说你看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非利士人他们也听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怎样的保护他们击打埃及十灾过红海，所以呢非利士人反而他们比以色列人更加敬畏这个神，更加的害怕约柜，他们称是这些神，因为他们以为耶和华神只不过是众多神里面的一位神，因为非利士人就拜各种各样的神，他们不觉得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用呼述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逃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步兵扑倒了有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以色列人虽然情绪高涨，但是神根本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次又打败了，而且比之前败的怎么样更惨， 之前死了4000，现在死了多少？死了3万个人啊。你知道吗？后来扫罗数点以色列支派的士兵出去打仗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就30万，犹大3万，就等于死了1/10，10个人里面有一个死掉，而且这些都是年轻力壮能够打仗的青壮年，不是随便人都去打仗的。所以在这里面他们这次败得更惨，以色列的步兵就扑倒了3万，可能还不包括那些骑兵。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上一次他们打败了还逃回营里面来开会讨论，这次连营地都不要了，各自跑到自己家里去逃命去了。所以很可能人约柜被抢走，连示罗这个敬拜地方也被非利士人给毁灭掉了。两个祭司何弗尼、非尼哈也被杀，就应验了之前神人对以利家说的预言，你的2个儿子必同日而死。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以利家的2个儿子身上。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这喧闹是什么缘故？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的，眼目花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2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下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所以有一个便雅悯人，他呢从镇上逃回来，撕裂衣服，头蒙灰尘，这代表非常的悲哀，带回来肯定是一个坏消息。以利那时候呢正在道路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观看，为神的约柜心里面担忧。以利呢98岁了，而且眼睛花直，两眼都眼瞎了，不能看见，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明白这次不大妙，神的约柜抬去并不代表就是会打胜仗，因为神借着神人借着小撒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判对他们家的审判。所以呢他其实在这里面在座上观望的时候，他没有观望他的儿子有没有打死，儿子有没有回来，他是为神的约柜心里面担忧。以利虽然他呢管教孩子无方，宠爱溺爱孩子，但是他作为祭司大祭司，他还是关心的是神的约柜，是代表神的宝座，是代表神的同在。然后以利看不见，先听到整城喧嚷的声音，为什么？那个探子从战场上逃回来了。然后呢这个人就马上对以利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第一个打败了，而且呢死了很多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呢，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都死了。提到两个儿子死的时候，以利没有很大反应，因为他心中有数，这两个儿子肯定会死的，神的审判已经讲得很清楚，同一日死掉，只不过哪一天死而已。然后呢，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下而死。以利一听到约柜被掳，他整个人不知道那时候是心脏病发、心肌梗死还是什么原因，整个人就往后摔倒下去，他的身体沉重，98岁的老人就脖子摔在门旁折断颈下就死了。以利做了以色列的士师40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一个接一个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对以利的最大的一个坏消息就是约柜竟然被掳走。对他来说，打败仗，儿子死了，都在他意料之中的。这约柜被掳走是他非常惊讶，非常难以接受的。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家两个儿子死掉了，老以利死掉了，现在以利的媳妇菲尼哈的妻子，他马上快生产的时候呢，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早产了，生孩子时间还没到，听到这个噩耗。其实我们看到以利两个儿子是个恶人，是比利的之子，撒旦的孩子，但是这个菲尼哈的妻子却是比她丈夫敬畏神的。他一听到约柜被掳走，他就难产，所以而且他的丈夫公公都死了，有点像路德的家是吗？拿尔米的先生跟两个儿子逃荒到摩亚去，最后公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家里的男人全死光了。所以在这里面，这位媳妇她将难产将要死的时候，接生婆在旁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安慰她，你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儿子可以接替你的丈夫，可以接替你的公公做大祭司的，你们以利家还是有后人来继承的。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作为一个妈妈，九月十月怀胎，能够生下一个儿子是多么喜乐的事情，是应该他很看重的事情。有些妈妈生完以后甚至剖腹产非常疲累啊，孩子要抱在怀里面看一下，他心里面也得到安慰是吗？但是呢，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是什么意思？以是无没有的意思，加伯是荣耀的意思，无荣耀，没有荣耀。所以这个孩子的一生伴随着这个悲惨的名字，没有荣耀，或者说荣耀在哪里呢？看不到神的荣耀，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约柜都被掳去，十二个支派就是靠着约柜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王，这十二个支派怎么联合起来？神就是他们的连接的最重要的。他们到示罗会幕来敬拜神，来祭司来求问神，就是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现在连约柜都被掳走了，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已经没有了，也不需要有祭司了。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所以我的题目叫以加伯无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为什么约柜会被掳走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约柜会被掳走。这里面讲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两场战争，两场战争，第一场他们打败仗，长老来评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次打仗？神为什么不保护我们？以前四师打仗的时候都是打胜仗的，你看以色列人被外邦民族奴役的时候，这些非利士人这些 亚玛利人这些迦南七族的人欺负他们的时候，神兴起士师，他们都是打胜仗的。为什么这次我们打败仗？约柜曾经在旷野里面，你看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约柜走在面前，过红海，过约旦河，打耶利哥城，这次怎么不灵呢？第一次打败仗了，第二次把约柜抬去，败得更惨，不但死了三万个人，死了十分之一以色列能够打仗的人，而且两个祭司也死了，约柜也被掳走了。所以呢，长老他们没有反省他们这次打败仗真正的原因，他们把锅甩给神，神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就好像911的时候，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冲到世界贸易大楼里面，很多美国人问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保护美国？为什么允许这样恐怖分子把整个大两个大楼炸掉，五角大楼炸掉？他们没有反省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的问题，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把责任推给神，责怪神，为什么？好，这是腓力士人的两场战争，看到这些长老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利两个儿子更不用说了，胡作非为，还敢抬着约柜去。以利呢，可能他知道，但是呢，他98岁眼目瞎了，他可能说了儿子也不听，他也没有这样的影响力，以至于带来这两场战争的惨败。这个约柜被掳啊，有点像后来的巴比伦攻入耶路撒冷，把圣殿给毁掉，那么惨烈。当时没有圣殿，示罗会幕就是代表圣殿，但是最重要的约柜被抢走。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约柜为什么被掳？那我们看看约柜被掳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之前我们都讲过了，我们在这里有简单的重复。第一个是以利两个儿子的罪，圣经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的罪表现在哪里？藐视神的祭物，派仆人拿叉子在锅里面一叉，喜欢吃什么就尝什么。那些百姓说，等我们献完祭以后再给你嘛，不行，我现在就要。甚至呢，肉都还没有烧，脂油都还没有烧献给耶和华作为馨香的火祭，他们就要把生肉插去，我不喜欢吃煮的，我要吃烤肉，我要吃 barbecue。 所以呢，他们藐视神的祭物，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的，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接着呢，他们又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女苟合，祭司是分别为圣侍奉神的，但以利的两个儿子去与会幕前侍候的妇女行淫，使耶和华殿里面淫乱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这样的犯罪来得罪神，然后他们也使神的百姓犯罪。以利曾劝告过两个儿子，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因为祭司这样做，百姓呢有样学样也跟着做，所以在整个以色列里面就有了淫乱甚至藐视祭物。有些敬虔爱主的百姓呢，他们呢来献祭，被这两个祭司欺负受气抢祭肉，他们呢也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所以献祭和奉献呢也是非常的随便，不管我献多好的，最后呢都被祭司抢走了。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这样按照神的要求 这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以利家，以利家的这两个儿子在同一日要死掉，借着神人，借着小撒母耳，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不单单是他们家得到审判，整个以色列也受到牵连，甚至连神的约柜也被掳去。所以这是约柜为什么被掳，第一个是以利两个儿子的罪，那第二个呢，是百姓错误的心态。为什么百姓是错误的心态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错误的心态，就是利用神的约柜，他们也不惧怕神的约柜，所以以色列人打败以后觉得因为没有神的约柜所以打败，第二次征战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有神的约柜就可以打胜仗，他们把神看成一种能力，而忽略了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神的荣耀是在二基路伯天使之上，但不是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神就得帮助的。神不单是一种能力，他是有主权和位格的神，当人不顺服神，得罪神，不按照神的方法的时候，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就算他们抬着神的约柜，神也不会帮助他们。当然作为大祭司以利，作为士师，他也是有责任，他没有行使自己的权柄，没有祷告求问神的心意，他也没有看管好神的约柜，甚至容纳以色列人把约柜抬走，他只是坐在自己的位上为神的约柜心里面担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百姓是带着错误的心态看这个约柜，他这边犯罪得罪神，毁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他都不在乎。哦，我打败仗了，我就把约柜抬来，你就要让我打胜仗，这个是绑架神啊！就像有些人说，神啊，你如果是慈爱的，你应该给我身份吧？如果你是慈爱的，你应该让我的病好起来吧？如果你是慈爱的，你应该让我的孩子听话吧？如果你是慈爱的，你是听祷告的，你应该让我的孩子去常春藤大学吧？我们只是把神作为我们可利用的一个工具，像阿丁神灯一样，叉叉叉巨人就出来说，主人有什么我为你效劳的。这个约柜好像一个护身符，我们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我父母都会给我一个银的项链，上面挂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偶像的名字，是吗？或者拿个红色的什么壶，那里面藏着一些拜偶像的香灰还是什么，我也没打开看过，挂在身上，哦，出去就有平安了，是吗？而是挂在车上开车就有平安了，这个是护身符，拜偶像人常常这样做。但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也是带着这样错误的心态了？比如说我们孩子平常不好好读书做作业复习，考试的时候还赶紧祷告一下，我明天考试能够考好，或者呢，考试的时候，哎，我今天要把那个妈妈的十字架项链借给我挂一下，我到时候考出来肯定成绩会 A 的。或者我们看到一些电影里面，哦，去赶鬼的时候举着十字架拿着圣经，这些其实都是对神有个错误的心态。神不是被我们利用的，神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而不是这些外在的好像属灵的这些标志。圣殿都可以被拆毁掉的，当然我们中国有对教会的迫害吧，十字架拆了，把教堂拆了，这都是在神的允许之下发生的。那我们来依靠神，不是依靠外在的这些标志。好，这是为什么约柜被掳 的原因，一个是以利两个儿子的罪，另外一个是百姓错误的心态，以及大祭司士师以利他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所以约柜被掳。那约柜被掳的意义是什么？从以利家两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以利和他的儿媳妇对约柜被掳的态度上看出约柜被掳的意义。以色列人打了败仗，有人从战场上逃回示罗给以利报告战况，这个战况可以分三个重点：以色列人打败了，死了好多人；第二个，以利两个儿子何弗林、菲尼哈都死了；神的约柜；第三个，神的约柜被掳走。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打败仗，也不是因为他两个儿子死了而震惊，是因为约柜被掳去。因为以利知道他这两个儿子肯定会被神审判的。同样的，菲尼哈的媳妇，她不是听到打败仗先生死了、公公死了难产，她是听到神的约柜被掳走，她就难产屈身生产，最后难产死掉。他们两个人其实看重神的约柜，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但是约柜被掳走，是否就是神没有荣耀呢？并不代表神没有荣耀，因为接下去我们看到约柜在示罗扮演的作用，还不如约柜掳到非利士人庙里面的作用更大。因为掳到庙里面大滚摔的头也断了，手也断了，掳到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得了痔疮，得了瘟疫，吓死了好多人，所以他们才知道这位耶和华神不是随随便便的战利品，想抢来抢过来就可以抢过来的，最后还要做金子赔礼道歉。所以约柜被掳，神的荣耀并没有失去。那我们的身份没有拿到，神的荣耀有没有失去啊？哇，我上庭输了，这个神没荣耀。我并没有得一治，哎，这个神不厉害，不是大人的神。我开的餐馆生意不好，没有钱赚，还亏钱，还欠债，哎，这个神没有荣耀。我的孩子不听话，考试考得不好，去一个很差的学校，神并没有失去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并不因为我们个人的得失而亏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彰显他的荣耀，他自己保护他的约柜，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神把非利士人搞得人仰马翻的，他们才知道这个神是大能的耶和华神。他们以为以色列人打败仗的这个神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觉得两国征战就是他们两国的偶像在征战，谁打赢了就是谁的偶像厉害，我们大滚比你们耶和华厉害。但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神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对约柜的看法也是错误的。约柜被掳走，神的荣耀反而彰显。如果这两个恶人的祭司把约柜抬来，神还保护他们打胜仗的话，那神真的是纵容恶人，那神真的是包庇这些犯罪的事情。所以他们打败仗，他们战死了，才是神公义的彰显，才是神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当我们所祷告所求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反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不是因为牧师没有为我祷告？是不是因为牧师为我祷告不够虔诚不够多， 所以圣经上说，你们不要一直重复的祷告，以为你们重复多了神就垂听。敬拜神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所以第四点，最后一点，约柜被掳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约柜被掳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藐视神的，他必被藐视。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为祭司，这是何等美好的职分，但是他们却贪恋这些祭肉，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女苟合，玷污了圣殿的圣洁。他们所作所为带来坏的榜样，使神的百姓犯罪。他们没有尊重神，却藐视神，他们自遭咒诅，被神藐视，他们的家族也被咒诅，他们同一日在战场上被杀，这是何等的悲惨。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希望被神重看，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尊重神，我们一定要敬畏神。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给我们。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福音班里面今天就开始面试了。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走线来，为了希望能够受洗，希望能够申请政治庇护，希望能够拿到合法的身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但是当你们在这里面上福音班的课，你们没有认真的主日来聚会，来听讲道，来敬拜，没有认真的祷告，没有认真的读经，没有认真的去上课的时候，当你们面试不通过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但是有些都在传啊，中华基督教会啊，面试太严格了。有些人上了三个学期、四个学期还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是什么？考宾大吗？考哈佛吗？这么难？教会不是都是帮助人的吗？教会不是都是有爱心的吗？为什么好像故意刁难我，不让我通过了？其实在福音班的同工，每一个老师，我们都巴不得你们都能够认识主，都能够受洗。我们做了这么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们认识主，来真正的重生得救。至于能不能拿身份，这不是在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至于你用什么方法去拿到这个身份，这个神知道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面好像我们面试不通过的时候，我们受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这个教会这么刁难我，我去其他教会啊。你看周围也有不少教会，他们很宽的，没有你们这么严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神，让我们跟他有这样个人的关系。这个神不是利用来申请政治庇护拿绿卡用的，他能够让我拿到绿卡，这个神就很灵；拿不到绿卡，这个神就不灵。我还是再去拜偶像吧。我之前也有讲过，有些我们福州同胞偷渡不成功，好，不要去敬拜主了，我去拜偶像，拜偶像，哎，成功了，哎，还是偶像厉害，耶稣不如偶像厉害。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尊重神，不看重神。第二个呢，神不会被人利用。以色列人他们呢，第一场仗打败了，没有反省自己，没有寻求神，他们只想利用神帮助自己取得胜利。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信仰状态是什么？他们犯罪得罪神，不依靠神，不寻求神，他们只想利用神，以为把神的约柜抬到战场上，神就不得不帮助他们取得胜利。然而神是不会被人利用的，他们虽然有约柜同在，却失败的更惨。神宁可让约柜被掳，也不用于帮助得罪神不知悔改的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们，想一想 我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信神却不依靠神，不寻求神，不断的犯罪不知悔改，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神不会被我们利用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只能够来付我们的这个代价，吃我们的苦果。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对神的圣物迷信，以为约柜能够帮助他们得胜。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摩西死了，神把他亲自埋葬，因为不要以色列人将来去拜摩西的尸体，摩西的墓。好，以色列王复兴的时候，把这些摩西在旷野做的铜蛇打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去拜这个铜蛇，当成偶像一样。我们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十字架，哇，是很灵的。我挂着十字架，能够辟邪，能够驱鬼，能够平安。十字架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标志而已。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好，约柜被掳带来的第三个教训，要站在神这一边。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与主连结，我们才能够为主结果子。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是道德绑架，神啊，你一定要听我祷告，你一定要给我身份，你一定要医治我的病，你一定要让我生意好起来，你一定要让我能够儿女听话，读书聪明，考上名校，让我光宗耀祖，你看多荣耀神，其实是荣耀自己。所以呢，我们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有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强迫神站在他们这一边，而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犯罪败坏堕落，他们已经把跟神立的约给毁掉了，然后现在打败仗了，怪神，为什么你不帮助我了，为什么你不保护我打胜仗了，为什么你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约柜了？大家常常听过，在美国那个内战的时候，林肯总统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然后那些手下将军说，林肯总统，我们要祷告，神要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说，我不会做这样祷告。那个将军很惊讶，为什么？你不想神站在你这一边吗？他说，不是神要站在我这边，是我要站在神那一边。神不是被我们使唤的，神来就来，去就去。所以神，我们有没有站在神这一边？2024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哇，我记得我是1994年年底的时候偷渡来美国，哇，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30年的时间，哇，很快就过去了。对，我里面有多少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有多少是草木合接的工程，经不起神审判的考验，火的烧呢？新年开始，我们常常新年立新志向，我们如果有立志向的，感谢主，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立志向。但是我们常常说要立长志，不要长立志，要立长久的志向，不要长长立志。哎，我今年要读经，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又出不了了，明年再来我要读经，读创世纪出埃及记还是出不了，一直在旷野出不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愿不愿意从以色列人他们约柜被掳打败仗这件事情上学到功课？为什么他们打败仗？为什么 约柜被掳。当以西结书那边讲到神的灵要离开圣殿的时候，神的灵是一步三回头啊，依依不舍离开他的圣殿，离开他的百姓。神的灵，神的荣耀一直的回头，为什么？他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为什么他要离开他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已经早已经离弃他了。圣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妇女为他摩斯来哀哭，他们向着日下来敬拜，他们百姓早已经抛弃耶和华神，神不得不离开他自己的百姓，不得不离开他的圣殿。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当我们生活中遇到挫折不顺利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如何？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要活在一个假象里面，哎，我生活挺安逸的，我挺顺利的，以色列人把约柜抬来，他们觉得很高兴啊，呼喊声像地震一样啊，这次肯定打胜仗，结果呢，败得更惨。这些是假象，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圣经上说，我们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包括我们大人，包括我们青少年，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一天跟着父母去崇拜，参加主日学，也受洗了，也服侍了，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如果带去到一个大学，是没有教会的朋友在身边，没有父母在身边，哦，附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牧师我也不认识的时候，你还会继续去聚会吗？敬拜神吗？你还会在整个宿舍里面他们都是喝酒吸毒乱搞关系，你还是分别为圣在那边灵修读经祷告吗？你还记得你戴个这个贞洁的戒指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新年如果有立新的志向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跟神重新立这个约？神是守约的，我们有没有背弃这个约？看到现在的空难，看到现在的战争，看到现在的这些天灾人祸、犯罪的事情、恐怖攻击，我们愿不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来依靠主，来跟随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从以色列他们打败仗，约柜被掳，他们觉得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其实是以色列先离弃了神。神的荣耀并不会因为以色列人打败仗、祭司被杀、约柜被掳，他的荣耀就亏损。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帮助我们，那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如何的能够再一次的坚立我们跟你所立的约，再一次的能够跟你有这样个人的关系，在我们的读经祷告信仰生活上，我们是否敬重你？我们是否尊你伟大，还是利用你？主啊，求你怜悯，今天圣餐主日，当我们来到圣餐的台前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如何的能够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那我们如何的能够与他联合，也能够彼此相爱？如何的在这新的一年还跟随你，来敬畏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